喜乐哈，还有父亲节，我们在这里很诚心的，神赐福每一个父亲，每一个爷爷哈。在还没有请吴清龙弟兄见证，以父亲的立场见证之前呢，我要做一点对关于中国之行的简单的报告。或许有人一直问我说，师母你在这边有教会，为什么你一直要往中国走哈？那因为我时间的关系，我就讲三个重点，为什么我常常去中国。第一个是神对我的呼召，17岁的时候我重生得救信主，18岁我跟主说我的生命是你的，完全给你用，这个神听不听？隔年就告诉我说，你的合场在中国哈，中国人或者是中国哈，一直到20年后，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跟台湾之间是没有门可以进的，你也知道哈。那所以呢，到我跟神献上我自己，然后神让我知道我的合场在中国之后，一直到20年后，神用20年时间预备我，各种方面的预备我，你绝对没有想到，神把我带到美国来，再把我从美国带到中国去。第一个原因，神的呼召；第二个原因，我的先生许牧师他授权让我去，他容许我去。我常常跟中国的弟兄姐妹说，我们要很感恩他牧师让我去，他愿意，他说呢，如果神呼召的，他会全面的支持，心理祷告各方面的支持哈。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我能去的原因。第三个原因是教会弟兄姐妹的奉献还有祷告支持我去，所以为什么我常常去中国，这三个原因。那么今天我要用四个圣经里面的对于天国的这种信息，让你看到我们这近三年来我们在中国进出已经23年了好，但是我不能讲太多，所以我就用近三年来在中国的一些服事的状况，让你看到那几千年前神的话语是那么真实。所以我的题目叫做天国好像，谁说过这句话？耶稣说的，对不对？耶稣告诉我们说天国好像那如果我弄不动，麻烦你那边帮我弄一下。 OK， 好，天国好像一粒什么芥菜种子，意思是说它是有生命的。然后接下去圣经耶稣说怎么样，这个种子会长大成荫，小小芥菜种在以色列人的芥菜跟我们的芥菜不一样，它是长成树的好，那么它的那个种子是百种中最小的，它长出来之后呢，那个荫跟树呢是很大很大的。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句话怎么落实在中国。往下OK， I'm sorry。 好，这一张照片是徐妈妈徐波波家乡的教会的照片，我要你看到三个教会，这个是已经这十几年前我去照的了因为我们在那边服侍过。那第一个最小，有没有看到最小的？或许可以帮我把前面的灯关一下好吗？前面灯如果关一下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因为这些照片呢可能都很久以前，都不是很清楚。你有没有看到三个教堂？有没有？第一个看得到吗？有三个重叠的就是好像排在一线上，它不是一线就是这样，三个教堂。最小的那个是戴德生弟兄早期留下来建下来的，第二个是改革后再扩建的，第三个是十几年前我们去服事的时候再建的。现在有没有再建我不知道，徐妈妈刚才出去我没有办法问她所以你可以看到天国就像一粒芥菜种子。好，这个是在我们23年，在十几年前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就往下面，往下。OK， 好，这个是我说这是近三年来的，好，怎么样来看到说这个天国像一粒芥菜种子？这是一个蘑菇房，然后呢，弟兄姐妹在那边聚会，那个经历我就不讲了。我们往下面，这个 OK， 好，你看到这个教堂。上面写几年？194几年，对不对？是不是？94 OK， 好。 然后这个教会啊，刚才那个教会呢，我们也去服侍哈。那么这个是一个家庭教会，再往下哈。那个这个家庭教会呢，你可以想想看，一个家庭，中国的房子不大的哈，一个家里可以坐大概五六十个到七十个之间呢，基本上把旁边的房间还有走廊上，哈哈，如果有楼梯的话，把楼梯上都挤满了，哈，这些都是在家庭聚会的，这是比较现，就说这是三年来哈，刚才是三年来，但是这是比较都市的一个聚会哈，这是在旅馆里面，好，这是另外一个教会哈，这些都是哈 ，OK， 好，那你就看到在现在这个当中呢，这个还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有时候看到吗？三轮车。哈，我们刚开始进到中国都坐那种板车，三轮板车哈，这些是近三年来我们聚会的一些情况。好，所以耶稣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子，它在成长，借着时间，它的生命如果是真的，它就成长，是让你不能想象的哈。神的国度在成长。接下来另外一句话，耶稣的这个三藏宝训说。光是不能隐藏的，你如果你有一个灯的话，你是不可能放在斗底下不发出来的。那我让你看到在中国的弟兄姊妹他们怎么样让他们光很自然的这样子就是能够照耀出来。这是一个基督教的学校。那么这个学校的开始是一个我们培训过的一个童工他是一个童工在大概应该是八九年前我们在某一个地方培训之后呢，他跟我们说他要服侍，但是后来就失去联络，一直到三年前他跟我们又联系上，之后他已经到别的省份去了。那么到那个省份之后呢，他神给他机会开了基督教学校。你知道上基督教学校是没有孩子是没有前途的，可是很多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那里来，因为他们在乎他们的孩子认识神。无形中也有一些在那里学中文的美国的弟兄姐妹就参与了，一方面去当学生，一方面也就当老师。这些是家长，我们有机会在这个学校里面呢为家长们施洗哈，妈咪为他们施洗。这是一个英文教室，这个都是弟兄姐妹开的地方哈。然后他们呢的光呢就在他们自己的职场上面就显示出来。这是冯晶也在里面参与的哈。然后这个熟不熟？中国说沃尔玛哈，美国说 Walmart 哈，那里有团契，他们利用他们休息的一点点时间换班的就来那里有一个团契。因为弟兄姐妹在当中他的光是不会隐藏的。这是一个公司的餐厅，当他们有空的时候用来做布道会，上百个人在那里。这是一个所谓的幼儿中托儿中心就是学校放学回来然后就到这个这个地方来哈的就是托儿哈。但是呢这个老板呢是一个基督徒一样的，他也用让他的地方呢然后请传道人来让他们在这里聚会，在这里敬拜哈。那这个是银行团契我有点故事要讲这个银行团契哈，就是可能有点复杂，你注意听哈。现在有一个培训的培训师，大概在八年前妈咪帮他施洗之后，他去培训的时候就传福音给他培训的对象哈。这个当中有一个就是他培训之后传福音的一个姊妹。然后又过了差不多四五年，这个培训师也把福音传给他的老板，这个老板呢也跟我们认识了。有一天这个老板说，他叫我卢姐哈，我也年轻过哈，因为我去中国的时候真的是卢姐，现在是卢奶奶了哈。他说卢姐，那里已经传了一群人，银行里面传一群人怎么办？他们都已经信主，那怎么办？你能去一趟吗？你跟妈咪能去一趟吗？我们就去了哈。结果去的时候呢，帮他们成立了一个团契，帮他们这是在聚会的地方，帮你看到后面有没有那个钱币的历史？好，没有看到，可能不容易哈。后面有那个中国钱币的历史哈，那是一个很有名的银行的培训中心哈。所以呢，就因为这样神的恩典，他们成立了一个周间的银行团契，还有一个教会。 然后神也派了一个牧者哈，齐勇也去扶持了好几次哈。这是银行团契，这是一个法学院，请妈咪去讲啊法那个律法学伦理。好，那妈咪就用她的辅导方面来讲这方面的法学伦理哈，在那里是不可以接触到讲到福音的，但是他们晚上会有聚会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年轻人哈，这是法学院的同学哈，这些都是哈。好，接下来你会看到我们做工人培训。你知道中国很大，多少工人都不够用，而且呢资源很少，基本上在上工的这些服侍神的工人都不太有任何的机会受培训，所以这是我目前比较积极在做的。那你就看到这些被培训的一些团体，各种团体都有，各个地方都有，在旅馆，在家庭，在教堂都有，这个都有。你看到那个 Dr. Michael Wen 也在这个培训当中，然后呢陪着 Dr. Michael Wen 去的有齐勇有我们教会的有牧师也陪过，然后那个洪俊叶毅都陪过。如果你很想陪他去为他翻译的话，请你告诉我，我们非常需要哈。这些都是被培训的人哈，这些是培训的。好，接下来耶稣说，不是你拣选我，是我拣选你，做什么？选你们去，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后面他提到说，你祷告的就必蒙应允哈。我就没有办法跟你解释这句话的整个的连接的关系，你回去好好思考。他先选你，然后他给你有任务要你去结果子，之后呢他说你祷告的时候父就要应允。回去思考为什么把这句话连在一起。在这里有一个牧者坐在那个角落，自己一个人穿西装，那个牧者他的故事我不能不讲哈，虽然我时间有点紧凑了哈。他呢在大概在差不多十年前从职校毕业回家，他的姨妈老是问他，他妈妈他姨妈都基督徒，你有没有去教会，有没有去教会。他说他被念烦了，他说好吧，有一天我就去，然后做个交代，就拿着一本他们家的老旧旧的圣经，拿了一本灵修的书，装个样好像我是基督徒，就到一个家庭教会去。去的时候呢一进门没有人在台上，坐的都是那些乡村的一些妇女，就他都坐得很安静。结果他坐下来，旁边有个妇女就用手推他，他说什么啦？他说去讲啊。他说我？他说对啊，只有你有圣经，我们都不识字，你不讲谁讲？结果他就硬着头皮就上去了，拿着他的圣经，拿着一本他的灵修的书，他其实不看这个的哈，是从家里带来的哈，还真有用哈，就翻开一篇，他就是讲那个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世上盐，他还记得，他告诉我哈。从此以后我就不讲细节了，从此以后他就踏上了一个牧者的生命的道路。那么这个当中呢我们也当跟他同工哈，这是他的老一辈的同工，等一下会看到年轻的同工哈，这是我们在服侍他的教会，这是你会越来越看到更年轻的哈，这是一个他们成立的一个圣经学校。好，刚才你们唱中国早晨五点钟，在美国听不到对不对？在美国五点你在做什么？能起来运动就很好了，是不是？好呀，然后呢如果你在中国的话，五点钟你可以在教会听到他们祷告的声音。我在各个圣经学校也好，或者是培训的一些同工的团体也好，五点钟牧师也经历过，正好五点钟就起来祷告，年轻人就是这样子。好，然后这个呢是现在的同工，刚才是老一辈的加上年轻的被培训出来的同工，那个牧师在那里哈。好所以让你看到神的那种工作，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子。我要让你看到今天从此岸到彼岸到底我们有什么关系。讲到此岸跟彼岸呢，你去问那个林国初弟兄他最清楚，他是从彼岸到此岸哈，他的见证如果你听过的话，他还是用游泳的哈。但是我们即使不是用游泳的，太平洋很大哈。但是好，我要告诉你，这个是在我一个聚会里面，他说，他这时候是叫我，他也叫我，哎呀，没有叫我卢姐，叫师母哈。 你声音好熟啊。我说我的声音，我就想到我做了广播哈，因为我做了广播做了20年。我说你听过我的广播吗？他说就对了。他说我听你广播啊得救的。好，这个是智慧的爸爸，记不记得？他怎么得到福音的？他告诉牧师说，因为看到智慧跟玉川的见证，他相信有神啊。细节就不说了，这是他的家庭，智慧的两个姐姐、姐夫，还有啊一些啊侄女，他们来过这里的哈。那特别为他的大姐。智慧你在吗？是大姐吗？智慧不在这里哈。为他的大姐祷告，因为身上有癌症，然后他呢又被带去归属这个佛教哈，所以为他祷告，为他的救恩祷告哈。因为在这里跟弟兄姐妹跟他的家人得到福音，在那里受洗。你们认不认识旁边的两个姊妹？有没有人记得？记得的举手。记得旁边的两个姊妹，有没有人记得？哇，你们需要多关心旁边的人。这个当中有一个在这边做过见证，有没有？罗琦，对，罗琦跟罗文两个姐妹啊。罗文比较短哈，罗文你不认识我不会怪你，可是罗琦如果你不认识，那表示弟兄姐妹你需要多注意一点旁边来的或者新来的人哈。他在我们教会待了大概有一两年，也是经过那个万军把他带过来的。好，那么他有没有做见证？ I'm sorry， 可能不是他，是万军做见证，我忘记了哈。好，那么他呢，在去年的复活节，两个姐妹受洗了，回到中国，每一次我们培训，他就来上课。好，这是我要告诉你，此岸跟彼岸的关系。好，我们都跟这个福音的工作有份，然后我们也看到国宪宋姊妹就在这个复活节在这里受洗。他呢也已经在回去到他的家乡，参加到我们介绍的教会哈。所以此岸跟彼岸是有关联的。好，这四个年轻人我把他秀出来，是因为他为什么我跟这个山东的牧师会联络上，对不起我把名字讲出来了哈，把那个会联络上哈，是因为这个团契，这是学生团契，在那个地区的整个联合的学生团契里面，有一个人来到珊瑚泉教会。我在珊瑚泉教会去带过聚会，也去上过课，他认识我，就把我介绍给他的牧者哈。好，最后我要这样讲吧哈，还快要最后了，还没有很最后哈。冯晶是他的姐姐刘蕾到美国来传福音给他，用电话传福音，之后由这个姊妹来收成。有一次这个姊妹在公车上站起来，父老乡亲，我告诉你一个大好消息，圣诞节开始发单张，就是耶稣降生了。那时候冯金在车上，他说哇，我妹妹讲的耶稣，他竟然公然在这么有胆量的来讲，就很好奇，就跟他有联络，他开始帮助冯金属灵的成长啊。所以我们看到此岸跟彼岸绝对有关系，包括现在我们跟我们父母亲这个福音上面的这个传递还有很多，我没有时间讲哈。我们当中如果我们要讲我们这个此岸跟彼岸的关系，还有很多见证可以讲哈。那么最后我要呼吁大家跟我们一起同工一起带导的，就是神的时间，神有他的时间。你不要以为这些我们去一两三年就这样子哈，我们是连23年。神的国度是要时间的，有他自己最美好的时间，神的事情都是有他的时间。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你们要等候，等候的基督徒是很重要的。我们这一次呢有一个姊妹，我也简单说一下她的故事哈，没有她这个故事我们就没有今天的那个要成立的这个中心的地点哈。在大概4-5年前，她的丈夫遗弃她，有外遇要跟她离婚，有人就传福音给他。他在6年前来上过我们的课，在一个大公司里面上过我们的课。那时候他就信主了。信主之后呢，当他需要上法庭的时候，他祷告，神很清楚告诉他，都不要要求什么。他刚刚信主没多久，他说很清楚的让他知道，都不要要求什么。他真的就没有要求。他的丈夫很惊讶，你真的都不要？那这样好了，至少我就给你现在住的这个家。虽然是丈夫的名字，可是给他住那个家。之后那个丈夫心里很愧疚，就在大概在去年1年前买了一个最漂亮 最豪华最贵的房子给他，说这个房子是给你的，真的是给你的，那上次是借你住，这是给你的。然后这个姊妹心里面很感动，她说，主啊，但愿这个收留我的这个房子可以跟你的事工有份。就这样子，我因为我没有时间细讲，他这个房子就是以前他不要求什么，就只有住在这里，这个带着他女儿长大的这个房子，就在我们彼此的印证之下，当他听到我们愿意用那个地方做中心的时候，他眼泪直流哈，跟妈咪照相的这个姊妹哈，这个房子大概包括旁边那个餐厅也是可以坐五六十个，包括那个对面两个房子哈。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地方？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地方培训，跟人家借的地方有时候不敷使用，而且要看人家的时间，还有我们住旅馆的费用非常多。我算一算哈，我们这样去两趟就可以付三四个月的房租，付这个房租一个月美金和800块。好，在当地那个还算是便宜，就说她已经跟她丈夫谈过之后，她丈夫就折价来租给我们当中心。我们在那里可以长比较长的在那里，然后呢吃什么都也不会那么麻烦，而且要吃外面哈。所以呢就在今年我们这次回来，就这样好像一个 baby 生下来一样，中心就在那里出现了。不是我们去找，是这个姊妹跟我们的心有印证，我们都非常感动。当我们知道从神而来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惧怕了，我们也就没有心理重担了。刚开始我很畏惧，我没有去参与他们的妈咪跟妻勇去跟他谈，我都没有去，因为我说这个以后的房租怎么办，我要背这个重担呢？因为我是中国的这个华人的这个好、哦、的 outreach 的这个这个负责人，我说我怎么办，我背这个重担，这我背不起。我一生最幸福的就是我不用背经济的重担，以前有爸爸，现在有丈夫哈，我是很享受的，现在要背这个重担。我一样回来就把他推给牧师了。我说牧师，因为牧师他一开始就跟我说中心要成立，但是今年神就让他这样子生下，生个蛋一样啊。但是请你们一样的此岸跟彼岸，我们一起来同工，一起带祷啊。好，我很快的把这些讲过了啊。那就一方面给大家一个交代，就是我这次的这三年来的整理，因为我没有常常跟大家报告这些事情。那记得此岸跟彼岸是分不开关系的，跟你有关系，跟我有关系，我只是一个工具，我只是一个神派定的一个去，就像那个约书亚在战场上打仗，谁在祷告？摩西为他祷告，神说记下来，让约书亚知道不是约书亚会打，是怎么样？是摩西在山上祷告。如果没有你们，我是没有办法的啊。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为你们感谢主，为教会感谢主。但是不要忘记，此岸跟彼岸在天国里面是连接在一起的，在神国里面是一个家庭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吴弟兄为我们做见证。那么我们请把灯打开，谢谢。
弟兄姊妹们平安那个做爷爷做父亲的这个弟兄们父亲节快乐。我感谢那个师母把这个机会给我，让我来做一个分享和见证哈。那个师母其实比较早就跟我说了，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我说哎呀，我想了想，我说好像也心里也没什么可讲的，那个因为我是觉得好像这个教会来久了哈，人呢就成了老油条了，就是好像就是按部就班的了，自己觉得好像也没有太多的长进。但是这几天想了想呢，觉得还是确实还是有些东西可以和大家那个一起来分享一下的。我记得那个前几年刚从心里哈，应该说接受主的时候，那种强烈的感受呢，就是说特别是在那种感性上，就是很跟主的那种连接哈。我就是说有三个例子我就觉得特别让我震撼的哈。一个是创世纪里面的，那就是说那个神创造天地的，那真是很感慨，那个神的伟大哈，那真是那个伟大。 你就是看到这个绿草花木的时候，那你真是感慨。还有一个呢，你就是说你能感受到那种神的喜乐，你就是你当你想到那个神把水变酒的时候，那种喜乐真是的油然而生。那世界上可能就是再没有比这个更让人喜乐的事情。你看这个水和酒都是那么平常的事情，然后这种平淡无奇的那个水，在耶稣的那个手下就变成了那么好的美酒。这种喜乐哈，这是难以形容的。然后你在想象耶稣那个大能的时候，他平息风暴的时候啊，就是当时就是说我当时就是说我虽然我接受教会已经十几年了哈，真是就是说前几年啊，三四五年以前吧，才开始就是说感受到这种神跟自己的那种关系比较密切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啊比较感性的啊，我记得我曾经也做过一次见证，我其实我这段时间呢，我也把我那个见证看了一下，我觉得这是比较感性的东西哈。今天呢，我就说再来见证呢，我就说啊，我就想多从我自己的理性的角度哈，我就想啊，神既然是那么伟大的哈，它是像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东西，它确实给你力量，给你爱，给你什么东西，给你情感上的很多东西都给你。但是在我们的思想观和方法论上面，同样我们的神会给我们很多很多东西啊。啊，顺便也说一下，就是说，你像我们这个啊，谈到这个父亲节哈，我就稍微查了一下这个父亲节的由来啊，在它实际上父亲节呢，实际上是1910年开始第一次来庆祝父亲节的时候，先有母亲节，然后后来有父亲节。父亲节的是一个起因，是一个女士哈。他的父亲是一个就是美国的 Civil War 的一个老兵，他一个人哈，就是说是一个 single parents， 他把六个孩子养大了。哎呀，就是说他为了纪念，就是说他的父亲的伟大哈，你想想这个多不容易哈，一个人养六个孩子，就是说也是通过一个教会，最后来庆祝了这个父亲节。从此以后，就人们就开始来纪念这个节日哈，就是来庆祝这个父亲的这个伟大。我就是通过这个父亲节呢，我就想哈，我们这个父亲的形象是什么样的东西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节日的时候，这个父亲节给我们什么样一个招式啊？我们就通过那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哈，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那个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就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就是说就是神给他们的一个分工了哈，就是一个很明确的分工，就是让亚当说你以后就是要到田地去劳作，你就是要终日的劳作，要支撑你这个家庭。然后对夏娃说，你的工作你就是要繁育后代，就是生养哈，就是说在最早的时候，神就给我们这个做好了一个很好的分工哈。我们的父亲他就是说你就是你的就是要在外面去获取，去养家，去支撑。而做母亲的就是要，就是我们中国说的男主外女主内，就是要养育这个家庭，抚养孩子。所以说神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父亲的这一个角色。所以说你为了所以说作为父亲的话，你既然在外面要去耕种，去收获，去获取，所以说父亲的话，那你必须，你要明辨大的势力，要看准大的方向啊。所以说对男性的要求，你就是要对大的东西你要把握得好啊。就是说这个，所以男性呢，往往呢也是粗线条的，这个就是说你大方向你不能走错，然后呢你要多思考，要这个家庭呢，就是相当于是。是一个航船的哈，就是说是要由你的带领的。就是说想起这个，说起开航船的事情呢，我记得1年多前呢，我就是给在校会那个我们那个查经小组的时候，我讲过，我说我们这个做父亲的哈，做家庭的这个一家之主啊，我们真是像开车开船的，我们把这个船呢，这个开船呢，船要开好，车子要开稳。所以你看这个前几天那个东方之星那个船长，就是那一念之差没把船开好，几百人就丧命了，所以多么重要，说这个事情。所以说这个所以我们的做妈妈的呢，就是 就是说那个，因为他长期的和孩子在一起，就是说我们的女性呢，她就是说比较强调是一种 relationship， 就是说建立一种和孩子的 relationship 和在家庭里面的一种 relationship。 所以说这点呢，就是说我觉得是我们男性呢应该学习的东西。所以说这个圣经里面说，我们说这个做丈夫的就是往往是缺少爱，这个男性的缺少爱，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男的呢，就是他就是自我为中心啊，老想其他的事情啊，而小孩呢，做妈妈的呢，因为在考虑孩子啊，考虑到这个其他的事情，他倒是一种付出的状态。所以说这个他往往做母亲的呢，也比我们做男的呢也细心一些，这是肯定的了哈。你说比如说做妈妈的呢，喂养孩子的时候，你不小心的话，你把那个黄连素当成胡椒面，当成那个玉米粉喂孩子了，那不就出大麻烦了吗？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做妈妈的往往都比我们做父亲的要细心。然后呢，我们的父亲的呢，还有一个角色就是说，因为我们思考问题肯定考虑太多了，老是想啊想啊想去的，就是男的容易钻牛角尖，比较孤僻。所以说这个父亲呢，就是说，这个你要发现哈，你就分析一下。精神上出毛病的男性比女性多了很多，这个就是说，所以说我就是觉得哈，我们这个通过父亲节哈，我们这看男女啊，爸爸妈妈这些东西啊，我们真是双方互相应该学习。所以说那个好的夫妻关系啊，是互相彼此就越来越像了哈，就是大家父亲从母亲那里学，就是爸爸从妈妈那里学，妈妈从爸爸那里学，就是一种互相影响的一个关系。我们既然说到这个我们既然说到这个父亲这么重要哈，这是我们开船的掌舵的，那么我们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要达到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的人的这个聪明才会智慧也不是说天生就具有的，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我们作为父亲来说，我们也希望成为我们的孩子的祝福哈，但是往往事情呢都事与愿违，你想做的事情不一定做到。这个东西就是说，我可以给讲个很简单的例子哈，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就想想我们和父母的和我们的父亲的关系哈，我们也是觉得就是说，有时觉得，我们其实心里有时还是有点埋怨我们父辈的哈。你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哈，就是望子成龙的心很重，做父亲的话哈，我就觉得我父亲就是这样的啊，就是小时候就是觉得你学习好啊，能够上好大学，能够给他光宗耀祖，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我的一个朋友也是跟我讲这个一个经历，他讲说他爸爸就是说也当时也是觉得要上大学。我们当时我们家乡都离长江很近哈，他在高考之前跟他儿子说，他说这高考很重要啊，你要好好考，那个你要考得不好啊，那个长江啊是没盖子的。你想是不是？这个，就是我想哈，我们的父亲啊，我们的就是说我们的长辈啊，有时成了我们的，实在有时我们。想想也成了我们的孩子的遗憾哈，就是也不说遗憾，就是说你这对孩子是一个好的期望，实际上呢你在好的方面，实际上你在无形无意中呢，你可能也害了一些孩子。你为了我们真是想哈，你为了避免这一点哈，就是说我们要变做一个智慧的人哈，我们就是神说的嘛哈，就是说就是说要有智慧，怎么能够管理好我们的家庭，引导好我们的孩子。我们真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从圣经里面，从神里面去学习。所以说那个圣经里面就说得很清楚，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话，就是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真是就是说你多来教会，多学习圣经，然后呢你得到智慧，也帮助你建立好的父亲的形象，带领好你一个家庭。然后呢这个圣经里面讲到的哈，就是说我们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脚前的灯是干什么用的呢？是照我们近处的，别让我们跌跤摔跤的。路上的光是干什么的呢？是让我们看远的，走对大方向。所以说这是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是一个是管近，一个是管远，真是帮我们所以说我这个东西就是为了我们建立一个好的父亲的形象，带领我们的子女，带领我们的家庭。所以说我们要学习圣经，要来教会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我想分享第二点的一个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坚守一个信仰，要来教会，要学圣经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我就说我们要过一个平衡的节制的有喜乐的生活，这是我们 要想做到这一点，这也是他的一个要求。为什么呢？啊，我们那个这个现代的，我就跟你讲一个例子哈。我们现代的科技哈，现在人们的诱惑是太可怕了。你就是讲了，你看现在这个 iPhone 啊 ，iPad 呀、啊，到处都是。这个你看着这个小孩子哈，整天是低着头弯这个腰的，就是玩那些东西哈。实际上这东西啊，对孩子是个伤害。这现在小孩不知道哈，到了过了好多年以后，你就看得出来的。你看那个 Steve Jobs 啊，他是 Apple 的那个以前的 CEO 哈，那个 iPad、iPhone 都是他发明的。就曾经有一个记者，就是《纽约时报》的记者问他，他说嘛，你这因为这个 iPad 都是你发明的嘛？他说，那你的孩子是不是都很喜欢这个 iPad 这些东西啊？他回答很那个，让记者很惊讶啊。他说，我的孩子们呐、啊，还没有用过 iPad 呢。然后呢，我们家也很严格的规定，让他们用这个 technology 的东西。我们 limited， we are limited access， the access to those stuff。你看，他就说，他这个造 iPad 的人，他不让他的孩子用 iPad。这东西你就可以想象哈，这个我就是说，现在社会对小孩的诱惑太多了，好多东西是不好的哈。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些东西都不好，你不想让他做，那你要给他找一个好的东西让他做啊。因为我们的人心灵都是这个的啊，你不让他做这个，他要做那个，是不是？你所以说呢，我们找他们要做有益的东西的时候，带他们来教会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事情。所以这也是啊，为了我们的孩子。他们健康的成长，让他们从小接受神，接受主。
感谢主哈，啊，我们知道吴弟兄他父兼母职几年了？
我差不多四年多了吧。
所以四年多父兼母职哈，这个话是语重心长，对我们很大的一个激励，对父亲们有很大激励。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两句话，告诉我们你的心得？这五年来，你的心得是什么？当你父兼母职的时候。
啊，这个应该说让我学到了更丰富的东西吧。以前就是说我就是一个，应该就是说一个典型的一个父亲的形象啊，就只是想外面的事情，家里的事情我是一点都不想的。
那神在你这样的一个啊父兼母职的当中扮演什么角色？对你有什么触动？有什么帮助吗？
我觉得这个真是神是我们的力量啊！我们就是有困难的时候，神真是给我们力量，然后神给我们智慧。
感谢主。
我实际上，我当时我在一年多前已经讲，就是说，我说我们是开船的、开车的时候，我就当时就是立下了一个心志哈，我说要带小孩学圣经哈。实际上我还也惭愧，就是说我虽然小孩没怎么，他们也先开始慢慢接触哈，看得不多，我们曾经也做过一点哈，但是我自己呢，我跟你说，我就说我其实也惭愧哈。但是我把新约读完了，新约读完了，我就说我今天能讲，能站这里见证哈，讲一些东西啊，好东西都是我真是看新约的好东西，一些感受。
我真的是看到吴弟兄他的那种里面跟神的连接，自从啊我们所爱的啊建宏姊妹去世之后哈，他跟神的连接，他得到神那边来的力量跟福气跟啊这种支持呢，是以前的双倍以上，可以这样说吗？好、哦，那里面的成长，好，我想我们很谢谢，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到
哈、
好，那他可能还有下篇写出来，放在我们的家书，好不好？好，
有机会吧。
好呀，因为今天也还有父亲节的一些活动，怕不拖太久哈。那你知道你讲到哪里哈？不管怎么样，把它写出来，好不好？非常谢谢，好、非常谢谢，我们为吴晴龙拍手，哈，加油加油，哈，愿神。更多的赐福哈，好吧，时间交给我们的那个少年牧者讲一下。
各位弟兄姊妹，早上好。我们今天。